第67集，
段誉用菱叶塞住了两个小姑娘的耳朵，两个小姑娘划着小船直向灵堂深处划了进去。过了好一阵，鸠摩智的声音渐远渐轻，终于再也听不到了。段誉打着手势叫二人取出耳中塞着的菱叶。阿碧拍拍心口，吁了口长气，说道：哎呀，快吓死我了，阿珠姐姐啊，你讲怎么办啊？阿珠道：我们就在这湖里跟那大和尚大兜圈子，跟他耗着，肚子饿了呢就采菱挖藕来吃，就是和他耗上10天半个月的，也不打紧的嘛。阿碧微微一笑说：哦，这个办法倒有趣的很啊。哦，不晓得段公子嫌不嫌气闷呢？段誉拍手笑道：湖中风光观之不足，能得两位为伴做10日遨游，就是做神仙也没有这般快活呀。阿碧抿嘴轻轻一笑说：哦，从这里向东南去，小河支流最多，除了本地的捉鱼人，随便啥人也不容易认得路的。我们一进了百曲湖，那大和尚便再也追不上了。二女持桨缓缓荡舟，段誉平卧船底仰望天上繁星闪烁，除了桨声以及菱叶和船身相擦的沙沙轻声，四下里一片寂静，湖上清风夹着淡淡的花香，心想就算是一辈子这样，那也好得很呢。他又想，阿珠、阿碧两位姐姐这样的好人，想来那慕容公子也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辈，少林寺慈悲大师和霍先生的师兄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杀的。哎呀，我家里头服侍我的丫鬟虽多，却没有一个比得上阿珠、阿碧两位姐姐的。过了良久，迷迷糊糊的正要合眼睡去，忽听得阿碧轻轻一笑，低声道：阿珠姐姐啊，你过来啊。阿珠也低声地问：做啥子啊？阿碧说：你过来嘛，我同你讲啊。阿珠放下木桨，走到船尾坐下。阿碧揽着他的肩头，在他耳边低声笑道：哎呀，你同我想个法子啊。哎呀，这样丑杀人了。阿珠笑着问：啥事体啊？阿碧道：讲轻一点啊，段公子睡着了吗？阿珠说：不晓得呀，你问问看啊。阿碧说：问不得的。哎，阿珠姐姐啊，我要解手啊。他二人说的是声如闻名，但是段誉内力既强，自然而然的听的是清清楚楚。听阿碧这么说，当下不敢稍动，假装微微发出鼾声，免得阿碧尴尬。只听得阿珠低声笑道：段公子啊，睡着了，你解手好了。阿碧扭扭捏捏的：不行的嘞，倘若我解到一半半，段公子醒过来，那可不得了了。阿珠忍不住咯的一声笑，连忙伸手按住了自己的嘴巴，低声道：有啥不得了的，人人都要解手的嘛，有什么稀奇的？阿碧摇了摇他身子，央求道：啊，好阿姐呀，你是同我讲个法子啊。阿珠说：哦，我遮住你，你解手好了，段公子就算醒过来了也看不到的。阿碧说：有声音的，让人家听见，那我阿珠笑道：哎呀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你解手解在身上好了，段公子闻不到的。阿碧道： 我不干了，有人在我面前，我挤不出的。阿朱道：“挤不出，那不正好吗？”阿碧急得要哭出来了，只说：“不行的啦，无赖赛啦。”阿朱突然又是咯的一声笑，说道：“都是你不好了，你不讲吗？我倒也忘记他了。把你讲三讲四的嘛，我也要接手了。哎，这里的王家舅太太府上不过半九里路，哎，我们划过去接手吧。”阿碧说：“王家舅太太不许我们上门的，凶的嘞，让他看到我们定然要给我们几个耳光吃一吃了。”阿珠说：“不要紧的啦，王家舅太太同老太太相寻相骂，老太太都故去了耶。我同你两个小丫头没有什么事情得罪她呀，她做啥要请我们吃耳光啊？哎，我们悄悄上岸去啊，解完手马上回来，舅太太哪里能会晓得呢？”阿碧道：“嗯，倒不错啊。”略一沉吟说道：“哦，等一下下叫段公子也上岸去解手啊，否则他要立即上来那也很尴尬的啦。”阿珠轻笑道：“哎呀，你就是会体贴人啦，小心公子晓得吃你的醋嘞。”阿碧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哎呀，这种小事的公子才不会放在心上呢，我们两个小丫头公子从来就不曾放在心上的。”阿珠道：“我要他放在心上做啥子嘛？阿碧妹子啊，你也不要一天到晚的牵挂公子，没有用处的啦。”阿碧轻叹一声却不回答。阿珠拍拍他的肩头低声又道：“你想接手又想公子，哎呀，两桩事体想在一块儿，实在好笑啊。”阿碧轻轻一笑说道：“阿姐讲什么闲话来的啦，不要这样轻狂好不啦。”阿珠回到船头，提起木桨划船，两女划了一会儿，天色也渐渐亮。段誉内力浑厚，学道不能久闭，本来鸠摩智过得几个时辰便需补止，过了这些时候只觉内息渐畅，被封住的几处穴道慢慢松开。他伸个懒腰坐起身来说道：“哎呀，睡了一大觉，倒叫两位姐姐辛苦了。那有一件事啊，不便出口，两位莫怪啊。我要接手。”他想不如自己出口，免得两位姑娘为难。阿珠阿碧两个人同时嗤的一声笑了出来。阿珠笑道：“哦，过去不远啊，便是我们一家姓王的亲戚家里，公子上岸去方便就是了。”段誉说：“哦，如此再好不过。”阿珠随即正色道：“不过啊，王家太太脾气很古怪的，不许陌生男人上门的。公子一上岸，立刻就要回到船里来，我们可不要在这里惹上麻烦的。”段誉说：“好，我理会的。”小船转过一排垂柳，远远看见水边一丛花树映水而红，灿若云霞。段誉啊的一声低呼。阿珠问：“怎么啦？”段誉指着那花树说：“这是我们大理的山茶花啊，怎么太湖之中居然也种的有这种滇茶？山茶花以云南所产者最为有名，世间称之为滇茶。”阿珠道：“哦，是吗？这个庄子啊，叫做曼陀山庄， 种满了山茶花的。段誉心道，山茶花又名玉明，还有个名字叫做曼陀罗花，此庄以曼陀为名，倒要看看有何名种。阿朱搬动木桨，小船直向山茶花树驶去。到得岸边，一眼望江出去，都是红白缤纷的茶花，不见房屋。段誉生长大理，山茶花是司空见惯，丝毫不以为意，心想，此处山茶花虽多，似乎并无佳品，想来真正名种必是植于庄内。阿朱将船靠在岸旁，微笑道，段公子啊，我们进去一歇歇，立刻就出来哦。携着阿碧之手，正要跃上岸去，忽听得花林中脚步细碎，走出一个青衣小丫鬟来。那小丫鬟手中拿着一束花草，望见了阿朱阿碧快步奔进，脸上满是欢喜之色，说道，
阿朱阿碧啊，你们好大胆子的嘞，又偷偷的跑到这里来了。夫人可是说过了的啊，两个小丫头的脸上都用刀划个十字，破了他们如花如玉的容貌的啦。
阿朱笑道，
哼，又吵阿姐啊，就她她不在家吗？
那小丫鬟幽草向段誉瞧了两眼，转头向阿朱阿碧笑道，
夫人还说了，两个小蹄子还带了陌生男人上曼陀山庄来，快把那人的两条腿都给砍了。
他话没说完，已经抿着嘴儿笑了起来。阿碧拍拍心口说道，
幽草阿姐不要吓人的啦，到底是真是假的啦？
阿朱笑道，
阿碧呀，你不要给他吓到了，就他的倘若在家，这丫头胆敢这样嬉皮笑脸的吗？幽草妹子啊，就她她到哪里去了？
幽草笑道，
呸，你几岁啊，也配做我姐姐啊？你这个小精灵居然猜到夫人不在家。
轻轻叹了口气道，
阿朱阿碧两位妹子啊，好容易你们来到这里，我真想留你们住上一两天，可是，哎，
说着摇了摇头。阿碧道，
我何尝不是想多同你做一会儿伴呢？幽草阿姐啊，几时你到我们庄上来，我三日三夜不困的陪着你好了。
两女说着跃上岸去，阿碧在幽草耳边轻声说了几句，幽草嗤的一声向段誉望了一眼，阿碧登时满脸通红。幽草一手拉着阿朱，一手拉着阿碧笑道，
哎呀，进屋去吧。
阿碧转过头来对段誉说，
哦，段公子啊，请你在这里等一下下哦，我们去去就来的。
段誉说好，目送着三个丫鬟手拉着手亲亲热热地走入了花林。他走上岸去，眼看四下无人，便在一株大树后面解了手，在小船旁边坐了一会儿，无聊起来，心想，且去瞧瞧这里的曼陀罗花有何异种啊。信步观赏，只见花林之中除了山茶之外更无别样花卉，连最常见的牵牛花、月月红、蔷薇之类也是一朵都没有，但所植山茶却均平平无奇，唯一的好处只是得了个多字。走出数十丈之后，只见山茶品种渐多，偶尔也有一两本也还算不错，却也是栽种不得其法。心想，哼，这庄子枉自以曼陀为名，却把家种山茶 给糟蹋了。又想，哎呦，我得回去了，阿朱和阿碧回来不见了我，只怕心中着急。转身没行得几步，暗叫一声糟糕。他在花林中信步而行，所留神的只是茶花，忘了记忆路径。眼见这小路东一条西一条，不知哪一条才是来路，要回到小船停泊处却有点难了。心想，先走到水边再说。可是越走越觉得不对，眼中山茶都是先前没见过的。正自暗暗担心，忽听得左手林中有人说话，正是阿朱的声音。段誉大喜，心想，我且在这里等他们一阵，待他们说完了话，就可以一起回去了。只听得阿朱说道，
公子身子很好，饭量也不错，这两个月中他是在练丐帮的打狗棒法，想来是要和丐帮中的人物较量较量了。
段誉心想，阿朱这是在说慕容公子的事，我不该背后偷听旁人说话，该当走远一些才好啊，可是又不能走得太远，否则他们说完了话我还不知道呢。便在此时，只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轻轻的一声叹息，霎时之间，段誉不由得全身一震，一颗心砰砰跳动，心想，
这一声叹息如此好听，这世上怎能有这样的声音呢？只听得那声音轻轻地问道，他这次出门是到哪里去呀？
段誉听得那一声叹息，已然心神震动了，待听到这两句话，更是全身热血如沸，心中又酸又苦，说不出的羡慕和嫉妒。他问的明明是慕容公子，他对慕容公子这般关切，这般挂在胸怀，慕容公子啊，你何幸而得此仙福啊？
嗨！
只听得阿朱道：“
啊，公子出门之时啊，说是要到洛阳去会一会丐帮中的好手，邓大哥随同公子前去，姑娘放心好了。”
那女子悠悠的道：“
丐帮打狗棒法与降龙十八掌两大神技，那是丐帮的不传之秘。你们环思水阁和我家狼环玉洞的藏谱拼凑起来，也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棒法掌法，运功的心法却全然没有。你家公子可怎生练呢？”
阿朱道：“公子说道，这打狗棒法的心法既是人创的，他为什么就想不出呢？有了棒法，自己再加了心法上去，那也不难。”
段誉心想，慕容公子这话倒也有理，想来他是人既聪明又十分的有志气。却听那女子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
就算能创得出，只怕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，旦夕之间又怎能办得到呢？你们看到公子练棒法了吗？是不是有什么为难自制之处啊？”
阿朱道：“公子这路棒法呀，使得很快，从头至尾便如行云流水一般的。”
那女子啊的一声轻呼道：“
哎呦，不好啊，他当真死得很快啊。”
阿朱道：“是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那女子道：“
自然不对了，
打狗棒法的心法，我虽然不知，但从棒法中看来，有几路定是越慢越好，有几路却要忽快忽慢，快中有慢，慢中有快，那是确然无疑的。他一味抢快，跟丐帮中高手动上了手，只怕，哎呀，你们可有办法能带个信儿去给公子吗？
阿朱嗯了一声，道：“
公子落脚在哪里，我们就不知道了，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跟丐帮中的长老们会过面了。公子临走的时候说了，丐帮冤枉他，害死了他们的马副帮主，他要到洛阳去，为的是分说这件事情，倒也不是要跟丐帮中人动手了。否则他和邓大哥两个终究是好汉敌不过人多，这只怕说不明白双方言语是何。”
阿碧说道：“
姑娘啊，这打狗棒法死得快了，当真很不妥吗？”
那女子道：“
自然不妥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哦，他临去之时为什么不来见我一趟？”
说着轻轻顿足，显得又烦躁又关切，语音却还是那么娇柔动听。段誉听的是大为奇怪呀，心里想，我在大理听人说到姑苏慕容，无不寂静且畏，但听这位姑娘说来，似乎那慕容公子的武艺尚需由她指点指点。难道这样一个年轻女子竟有这么大的本领吗？一时想得出神，脑袋突然在一根树枝上一撞，禁不住啊的一声，虽说是急忙掩口，已经是来不及了。只听得那女子问道：“
是谁啊？”
段誉知道掩饰不住了，便即咳嗽一声，在树丛后说道：“在下段誉，观赏贵庄玉名，擅闯至此，抚其恕罪。”那女子低声问道：“
阿朱啊，是你们同来的那位相公吗？”
阿朱忙说：“
哎，是的，姑娘莫要去理他哦，我们这就去了。”
那女子说：“
慢着，我要写封书信跟他说说明白，要是不得已跟丐帮中人动手，千万不要使打狗棒法，只用原来的武功便是了，不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那也没有法子了。你们拿去了，设法交给他。”
阿朱听了这一番话，不禁犹豫起来。